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月12号到2011年1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了悟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王浩天。情是什么？师父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常常能够体会到修炼带来的清雅内境，超然脱俗。在逐渐的升华中，渐渐能够看到情，明了它的过去，产生的来源。情本身是由很古老，几乎濒临死亡的各种老旧的颜色造成的。举个例子，就像拿起一件很陈旧很古老的衣物，然后抖抖这件衣物，洒落出很多的灰尘和各种颜色的沙粒，便产生了情。情的境界很低下，比如人死之后埋在地下腐烂的身体，人觉得很丑陋，难以看下去，而这正是情的境界表现。从法中我们知道，人类的生命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是性本善良的，和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同化在一起的。因为人类生命先天来源的高贵，是在更高境界的三界之外的高层空间，那里是没有情的。高层的天国是神圣的，光耀无际的。为了正法，所以很多高层的生命下世，下到了世间这样一个充满情的境界。大法弟子是大法直接造就的生命，肩负着挽救众生的巨大使命。这样的生命处在人中，除了如意所用，善用那些为了正法的需要而造就的一切事物之外，妄想带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那些因素，妄想控制大法弟子的那些低等生命，都是不被允许的。当我这样去理解，去看待三界内的一切因素，低下的境界和状态，低下的生命存在的形式，他们便不敢贸然惊扰大法弟子。是的，一个酷如一张老旧的破衣物的生命，又能怎样妄想带动大法弟子呢？又如何敢贸然惊扰将要成就未来法王的正法之徒呢？这是目前对待情的看法，也许言语上有不完善的地方，这篇仅作为修炼过程中的一段领悟记载下来，和同修交流不当的地方，希望同修指正。
营养与观念，作者小莲。今日我看到周刊上有一篇谈在非法关押场所怎样否定邪恶的文章，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他说，在非法关押的时间里没有花一分钱买吃的。今天借此机会，我也谈谈关于这个方面的个人看法，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也许是家庭比较贫寒的原因，从小我就在吃的问题上不执着。被非法关到劳教所之后，一次母亲来看我，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我存了100块钱。后来我对母亲说，这里的东西很贵，远远超出市场的价格。我爹那么大岁数，赚钱很是辛苦，我根本不会花一分钱买东西吃。 当时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不想给父母带来太多的经济负担，还有被抓本身就是迫害，那么由此衍生出的一切都是一种迫害形式，只不过是表象不同。在这里，很多同修宁肯成天吃方便面，也不吃里面的饭菜，理由是吃不下，是里面的东西做得像猪食一般。但问题是，我们执着于吃的心是不是很严重？没有了就开始向别人要或借，想方设法的满足自己的执着，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增加营养，保证身体。其实我是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在这种特殊的场所中，我可以说没有买一点东西，也没有订过一次餐，而且同修给我什么能拒绝的我都拒绝，理由往往是我吃不下这些东西。的确，看到方便面、火腿肠之类的，我根本就不想吃，吃了有时就想吐，更是一点解不馋。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在人间，不管是什么样的食物和营养成分都是分子构成的，不同的营养成分只不过是分子排列程序不同而已。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逐渐走向神体的过程，那么怎么能把人间的所谓营养看重，而把人间的食物营养看成我们身体所必须的呢？从这一点上看，不就是没有转变人的观念而造成的吗？神看人间的食物是肮脏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吃饭也好，保持家庭状态等等，都只不过是维持我们能在眼中待，更好的救自己和救度众生的便利而已，亦不是生命存在之必须。这个认识很关键。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一口饭活着，我们也会这个，那只能是人。神也吃东西，但是根本不吃人的东西。那么在普通的场合，我们为了符合常人状态，在吃的方面注意一些，讲究一些，而且能做到食而不味，口断执着，红盈，那倒也没有什么。而在特殊场合里，那么执着于吃，那就不应该了。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什么都没买，但是我的身体却是好好的。因为我坚信，就算我吃咸菜和米饭，只要我身体缺什么营养，师父会把这些转化成什么。我的身体肯定什么营养也不缺。当然，悟道与做到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记得一次，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身体血压低，经常眼前一片黑，我知道这是邪恶在干扰，同时看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坚持自己的正念正悟。拜见几点之后，我一边发正念清除干扰，一边找自己的不足，后来把念就是定在无论我吃什么，我的身体绝不会出任何问题，更不会出现缺乏营养的情况。此时我坚定不移，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此时的身体用天目望去，真的是透明干净的，散发着纯正的力量。其实每一个环节也许都是我们选择人还是选择神的一种考验。如果我们能在法上认识每一件事情，那遇到事情自然就会摆正基点，也就能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与提高。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揭开怕的面纱。作者子莲。人余生俱来，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怕。有的人怕这，有的人怕那，有的人怕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不择手段的你争我夺，相互的欺压。有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怕给人带来懦弱，怕给人带来恐慌，怕使某些人做事总是瞻前顾后，犹犹豫豫，最终一事无成。可以说，在人类这个世界中，万物都被各种物质束缚着，怕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于一个常人来讲，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有怕的因素在，也都属于正常。而对一个修炼者来讲，这种束缚人的物质就应该修去，在修炼中层层的把怕的各种因素与物质全部修去，最终达到无怕的境界。特别是在今朝，我们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面对邪恶迫害我们和大法毒害众生的时候，我们将如何的做好维护法救度众生，去兑现我们的誓约，就至关重要。由于怕心不敢坦坦荡荡的维护法救度众生，我们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那么我们就要在实修中从一点一滴做起，去掉各种怕的物质。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达到的。为了能让我们去除怕心，能在法理上有个清醒的认识，师尊多次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那么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好好想一想吧，你的怕真的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啊，对自己对众生不负责的表现啊，这种表现更对不起历尽千辛万苦来救助我们的伟大师尊啊。同修啊，正法时日已不多了，勇敢地走出来证实法吧，赶快突破它，师尊在等着你们呢。去除怕心的这种物质，是我们每一位修炼者能否逾越的死关，真修者都能过去。怕中有思，在怕心的背后隐藏的最大执着就是思，这个思就是宇宙中不纯的因素。其次就是人世间的名利情，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想去除怕的物质并不难。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个清晰的认识，我们生命的本源，先天的自己是没有人类的各种执着的。正因为我们在漫长的宇宙生命长河中产生了为私为我的变异，都不符合了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我们有幸于师结缘，选择了重新归正我们自己。同化大法，于师签约，助师正法，在下走的过程中，在人世的大染缸和轮回中，我们又不畏被人世间的名利情及各种物质所束缚所羁绊，就是要兑现誓约，助师正法，天上的神都佩服我们呐。正因为我们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法徒，我们有了助师正法这坚定的一念，志坚不移，我们修的是宇宙根本大法，与师同在，我们才能在实修中把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与执着修去。只要我们真修，我们实修就会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确实，在高压下，在旧势力强加的巨观巨难面前，有的同修怕失去名利情，退缩了，不修了， 有的同修在病魔考验面前放不下生死，用常人方式来对待磨难，结果被旧势力操纵的邪恶迫害的离世了。有的同修怕被抓，被劳教锁在家中，至今不敢走出来证实法。怕的物质并不可怕，人心能不能归正，那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关键的。能否去除人的怕心，那就需要先正其心，多学法，学好法，用法来对照自己，怕的执着以及其他执着才能在法理中融化。除此之外，我们在一丝一念上也要否定旧势力强加的怕，具体表现为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和其他讲真相的时候，这种怕会突然出现，如正准备发资料去，怕心突然产生了，心跳加快，浑身发抖，或者正准备面对面讲真相呢，开始害怕了，甚至想入非非，怕被抓被举报，担心他不会接受真相，有不安全隐患等等，往往这个时候都是旧势力操纵邪恶烂鬼干的。他们往你身上强加这种怕的物质，你越怕越叫你怕，其实此时的怕不是你真正的自己，是邪恶烂鬼呀。他们怕你讲真相发资料，他们怕你救助众生。一旦一个人明白了真相，或者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被解体了。也许你会说，做真相前我已经发好了正念，怎么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因为发正念是有标准的，不仅要静心学法，还要静心发正念，只要在静心发正念的一瞬间，就能解体很多邪恶因素。那么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呢？我们不要把这种怕当作是自己，发正念解体它，也可以请师尊加持，再发出强大的正念。本地前不久有两位夫妇同修，晚间一同到周边发放真相资料，在出发前女同修已经发过正念，可是在上车的一瞬间突然害怕了，女同修马上意识到这种思想并非自己，就发出了强大的一念，我是正法弟子大法徒，我做的事情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任何邪恶生命都得给我让路，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顿时觉得自己在一瞬间高大无比。就这样，他们很快顺利地发放完了资料。面对面讲真相也是一样，一旦要有人打举报电话时，不要害怕，正面否定他，就能制止他行恶。像这种事情在同修中多见，只要我们正念强，就能解体它。也就是说，不要被这种怕的假象所带动，只要我们主意识清醒，就能破除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怕。另外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三件事环环相扣，学不好法，正念不强，正念不强，讲真相效果就不太好，去怕心更是如此。只有注重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多发正念，清除自己后天产生的一切执着，包括怕心，然后再要求自己努力精进，突破怕，去掉怕，它就会越来越弱。怕我也要去讲真相，怕我也要去发资料，因为这个怕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我就是要真修实修，我就是要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样时时保持正念，怕的阴影就会消失遁形。其实不只是怕心呢，其他的执着不也是一样吗？像一根根绳索缠绕着你吗？只要你恒心去除它们，就会在它们的束缚中一点点的挣脱出来，最后全部挣脱，执着全部休去。以上是本人在关于去怕心上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给予指正。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的经文《弘银二怕啥》来结束此文。 女友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走过历史，走向永恒。作者小莲。今日我自己做晚饭的时候，身边淘气的一神也尝了一下我做的菜，边尝边对凤凰说不好吃。当然是不好吃，因为人间的食物对神来说肯定是不好吃。还没等我说什么，凤凰说这个咱不管，我管的就是在他身边提醒他，让他时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你呢，就是把智慧和它连上，让它能洞彻更大范围的宇宙的事情。这时玉神若有所思地说，过去我们一起走过无数的历史，历尽风雨，以后我们还会一起走向那无中的永恒，所以达到法的标准是必要的，多提醒于它是必要的。说着我们又一起飞翔在那无边的碧宇之中，这不是为了玩，而是扩大自己的心胸，洞彻宇宙无量的智慧，见证伟大师尊的浩荡佛恩，明晰苍穹的过去与现在。此时突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心胸有多大，我们就能容纳下多少众生，就能够洞彻多少宇宙真相，就能具备多大的智慧和神通。我们的慈悲有多大，我们就能够为了多大范围宇宙层次负责，就能保卫得了从宏观到微观多大程度的天体范围，就能善化多大范围内苍宇的众生。所以我们无论面对世人也好，同修也好，应该完全的把心彻底敞开，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与同修做到无挂无碍，对一切苍生都是慈悲对待，无知于别人对自己的是好是坏，那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把心彻底敞开，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也不会让人们感觉自己古古怪怪，理智的扎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随缘与实在。金刚百炼清纯现，出自感慨。广传真相，体悟众生本性，使之走向美好未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敞开修炼者的胸怀，不要为了一点配合中的一些事情而耿耿于怀，那样只能辜负众生的无量期待，辜负师尊为救度我们甘愿下到这无边苦海的厚爱。敞开未来大觉者的胸怀，试想如果我们今朝没有得法，岂不和那些迷中的世人一样，什么都有一个破迷的过程，何必有些为难，有些看不起人家呢？如果打开历史的画卷，也许对方当初所对大法抱定的信念比我们还坚信，所吃的苦受的磨难比我们还多，而且原本他们也许同样是具备无量威德与神通的旷世大觉，更何况说不定在过去的从前与我们有着神的约定，无论我们谁在迷中，都要相互的提醒和那份神圣的法缘。我们怎能只看红尘虚幻与迷中一时其人的表现呢？缘，这位让人很难琢磨的神，把你我连在一起，我们就有责任用心相互对待，这本身就是大法的要求。放下那么多后天形成的那些想法和观念吧，敞开胸怀。既然我们一同走过无数的历史，那么在未来无数而永恒的时间中，我们也应该慈悲对待。这正是敞开胸怀慈悲待，清纯法理如意来，真心正念走正路，茫茫旷宇净莲开。
修炼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心。一，关于学法，以前学法大多是思想不集中，走形式，后来认识到这样做不对，就在学法时强迫自己集中精力，记住所读的每一句法，但是思想念还是干扰严重，收效不大。虽然每天学法，但总感觉是在学，有种外在的强迫形式在其中。最近过了一次心性关之后，晚上回家学法，我突然悟到我所在层次所能理解的关于学法和大法弟子的内涵。因为最近工作遇到不大不小的麻烦，搅得我学法发正念都不进，就在我晚上翻开转法轮准备学法的那一刻，我突然悟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学法修心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始终的，我们就是为正法修炼而成就的生命，对于学法该像吃饭呼吸那样自然，因为我们就是融于法中的生命，大法是我们生命的根本，所以作为大法弟子学法该是雷法不动，心静如水，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也不能干扰。悟到这层法理，我顿时觉得生命融于法中的安详踏实，也没了干扰。由此想到以前学法是走了形式，没有把自己摆到法中，人为的把自己和法分开了，所以总感觉在学和法有了距离。由此也想到修炼，以前总是遇到麻烦了才想起找自己修自己，平时就很少想起自己是修炼人，关一过就万事大吉，修得很被动，也总是在迫害中修。真正的大法弟子是处处事事都能用正面对待，真正的把生活融于修炼中，其实就是人和神的区别。二，关于放下自我与配合，师父多次讲过要放下自己配合整体的法，最近的两篇讲法更是着重强调，自己也知道放下自我与配合的重要，但只表面理解师父讲的配合是在大法修炼中对同修要配合，没悟到师父的法还有更深内涵。很长时间以来对自己身边的常人看不上，总觉得他们太唯利是图，太虚伪，所以对他们我总是用鄙视挑剔的眼光去看待，总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比他们强。工作中老板贪图利益欺骗顾客，为了节约开支就一滴一滴的放水，而水表不动，这是偷盗，我看不上这些行为，因此对老板的一些要求阳奉阴违，有时他指派我做事我也老大不服气，总觉得你一个唯利是图的常人凭什么支配我，所以做事总是草草应付。一天我又想起了师父关于配合的法，我总觉得自己和同修联系不多，极少参加整体项目，那我该怎样去配合呢？不能整体配合，在修炼中我不是缺项吗？就在我思索如何配合这一法理时，工作中我偶然看到老板在接待顾客时，同事在一旁尽心尽力的协助，一丝不苟，没有抱怨，我的心猛然一震，同事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老板无条件的协助，不就是我一直苦苦思索的配合的法吗？生活中处处都有修炼的内涵，而我却在用人心阻挡自己的路。一个常人都能做到对工作一丝不苟，无执无怨，而我却不能。看到这一幕，我顿觉无地自容，也立刻看到了自己强烈执着自我的一颗心，以及由他生出的诸多肮脏的执着，自以为是、争斗、妒忌、懒惰、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总用人中形成的善恶对错观念来衡量一切，而不是用法的标准。我还看到了自己一颗不善的心，对众生没有慈悲，不能做到从一个生命的整体来珍惜爱护他们，没有师父说的宏大的宽容，对一切都善意理解的状态。我悟到就是太看重自己，太执着于自己看问题的态度和感受，被人中善恶对错的假理所左右， 说白了就是放不下自己。师父讲过相由心生，修内而安外的法力，为何要去看别人呢？我们修的是自己，也相当我做好时，一切不正确状态都会消失，因为佛光普照，理应圆明，正法轮。想起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还有没去掉的心，只是修炼人，是好人，境界高。如果你不抵触管理，没有这些争强斗胜的心，互相的不协调，真的都能向内看向内找，是比常人媒体要好管理，而且效率会非常高。可是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就是人心搞的，反而效率不高。这段法就是在说我呀，大法弟子就该干好工作，认真负责，别人不正的行为不是我们做不好的理由。由此我悟到，同修之间为了整体，要无条件放心自我去配合，常人工作或生活中也存在配合，只有先彻底放下自己，才能真正的圆融配合好。三、关于发正念，前段时间看到有同修悟道，应该把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承包下来，为他们发正念，解体迫害他们的邪恶，帮助同修早日回到正法中来。我觉得在这个倡议很好，因为平时工作有空闲，所以我也承包了五个被迫害严重的同修，一有时间就为他们发正念。休息日我也抽出一个小时，为这五位同修和神韵巡演加持正念。我觉得这是个需要长期坚持的项目。以前我的求心很强，做任何事目的性很强，总想看到效果，还有做事虎头蛇尾，懒惰，不能坚持。这次我下定决心，要放下一切人心执着，不求结果，坚持到底。这五位同修不被无条件释放，我就发正念不止，直至邪恶灭尽。我也悟到发正念加持同修的过程，就是修炼自己的过程，我一定会做好。最近我弟同修也效仿外地同修，每日白天12小时接力发正念，解体我弟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虽然我是上班族，但我也参加了整体配合，我同样会长期坚持下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
修炼体悟举则，作者小莲。我在这里把一些想到的、看到的问题长话短说，与同修们交流。一、静心学法。学法是提高的根本，是走过磨难的根本，是救助众生的根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都在学法，可是在学的时候心达不到那么静的程度，这是不行的。其实别说我们，在天上很多的神都在静心的学法，因为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迷，遇到任何事情都用法来衡量，真正的把心放在法中修，才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而不是在法中找自己执着的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那样只能是贻害自己，贻害众生。我在出世的前一阶段，因为精力和体力都到了极限，自知也许命不久矣，我只是学法，别的我不做。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就被法，无论表面怎样的忙，怎样的邪恶，我心中只有大法，因为心中有法才无惧，心中有法才能慈悲对待苍生，心中有法才能走正路，心中有法才能灭邪恶，心中有法才能度过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二、聊天与交流。交流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神圣的，是为了共同提高和怎样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的切磋，是严肃的。而聊天就是一种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吧，用此方式来沟通，来排解心中的高兴与忧伤等等，说白了是一种人的习惯。在实际中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同修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概念有些混淆不清， 造成了时间与精力的浪费，人心的滋养，反倒影响了我们的提高和三件事。所以在现在时间和精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同修之间在一起应该是交流，而绝不是放纵人心的聊天。三，讲真相中的形象问题。现在很多人由于受中共邪党的宣传，总是觉得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一些没有知识的、傻傻的、衣着不整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不在衣着、语气、言行上给他们一个正的印象，很多人真的是很难救。一位退休的阿姨在讲真相的时候穿着非常正式，在语气和举手投足中透露着一种正，很多人都问她：“你是不是白领？”她总是笑着说：“我只是一个退休工人。”而且老人家在讲真相中很有办法，三退的人数很多很多。其实我们都明白，当大法弟子是神圣的事情，做救度众生的事情也是我们最幸运的事情。那么我们不能只有神圣的心，因为我们做什么都要做到身神合一，在表面的服饰、言行等各个方面都要展现出大法弟子或者说是众生得救的希望的风貌来。这不仅是符合众生的执着，更是展现大法美好的一种方式，也是对于过去修炼方式的一种彻底的摒弃。个人的几点看法，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我们共同以法为师。
百里者半以九十，作者圣莲。行百里者半以九十，指行路的难度而不是里程去衡量，走一百里路到九十里才能算一半，意思是路越走到最后越艰难。冬去春来，虎年将近，每当辞旧迎新之际，人们常常回首身后留下的脚印，展望前方要走的路程，尤其是我们走的这条非凡的回归之路，回首与展望很有必要。对于多数大法修炼者而言，我们的住师正法之路已走过十几年，现在是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最后就意味着我们剩下的路已经很短，而面对这很短的一段路，我们应该非常清楚，行百里者半以九十，何以见得？首先，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我们走的是一条人成神之路，在师尊的引领下，整个行路过程是步步升高层次的过程，层次越高要求越高，达到终点修成圆满，你已是高级生命的状态。那么大法就要用高级生命所在层次的标准要求你。从修炼者的思想状态看，得法之初，我们带着常人的思维、常人的观念走入修炼，在大法的熔炼中不断同化法理，人的状态逐渐被抑制。修炼至今，我们千百年形成的人的壳在一层层褪去，通过过滤平时的一丝一念，再向生命的微观修去，我们的思想状态已远远超越常人，正在由人的思维向神的思维，由人念向神念的最后过渡。从修炼者的做事状态看，正法修炼中，师尊要求我们正实道法，救助众生。刚刚走入正法修炼，难免是人做大法事的状态，然后转入修炼人做大法事的状态，再进一步过渡到走在神路上的状态，最后升华到人中之神的状态。所以法对我们就要用不同层次的要求标准。其次，正法修炼的路更窄了，历经十几年的艰苦修炼，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了，对大法的理解越来越透彻，前方的目标早已明确，所以越到最后越应该走正，走稳脚下的路，如果偏离一步都是很危险的，一是时间紧迫，也没有多少机会弥补，再就是全宇宙的神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注视着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就是力更是虎视眈眈抓把柄钻空子，找借口想把你拽下去，尤其在重大问题上一失足就有可能滑向万丈深渊。所以师尊叮嘱我们要稳健地走好每一步。最后剩下的修炼更难了， 时光飞逝，任重而路远，令我们感叹时间的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世人不明真相，还有的同修在修炼路上徘徊。我们不仅要继续在艰难险阻中救度众生，而且更要修好自己，要放下所有的执着，修去一切人心，无条件向内找。面对无中生有的指责或是恶意的刁难与伤害，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突破世间人理的控制，达到高层生命的境界。这对今天我们很多修炼人而言，尚需加倍勇猛精进。当然，最后的路固然艰难，还要看我们如何对待。若能完全站在法上，师尊指向哪里，就能不折不扣地做到哪里，那就会像百米冲刺一样，一鼓作气冲到终点。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在2006年在洛杉矶法会的教诲：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咒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万物皆有灵，求救的鸽子。作者维达利克。在车站等车时，忽然听到一阵救命救我。我看看四周，人们都在安静的等待，没有谁在说求救的话。但是我又接受到类似害怕的那种讯息。我再望望四周，看到地上有一群鸽子在啄食，其中的一只行动缓慢，好像生病的样子，才发现有一个小男孩在用脚玩耍的踢鸽子。哦，原来信号是这只鸽子发出的。就在这时，我又看到小男孩在用脚踢鸽子时，他的脚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样，只踢到了地，被弹了回去。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身上的弓已经自动的在这只鸽子前竖起一道透明的墙，真的像玻璃一样的，所以小男孩想踢鸽子被这道墙挡住了，阻止了他的顽劣。很小的一件事，却让我看到万物真是都有灵性。一句求救的信息，弓看到了便自动的去保护生命。原来弓真的更有灵性。
救孩子的责任，作者醒觉。今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到下班时间就离开公司，而是在办公室学了一个多小时的法才走。走到写字楼的出口处，见一小男孩漫不经心的在那儿走着，我就顺嘴对孩子说：“你是在某某城补习的吧？”他说是。我超过他，径直朝车棚走去。没想到那孩子也跟着我过来了。我在车棚里开车锁，因车棚自动锁上了，小男孩站在外面不走，等着我，与我打着话。我一看就是来听真相的。出来后就单刀直入地对他说：“如果灾难来时让你丢掉红领巾能保命，你愿意吗？”没想到孩子大声说不愿意，说红领巾是鲜血染成的，是红旗的一角。我说戴着红领巾有生命危险。孩子说他要戴着红领巾下地狱，他不能放弃红领巾。 我知道这不是孩子的本意，是他背后的共产邪灵说的话。就边和他讲话边发正念，心想今天一定要做下你。我说地狱多可怕呀，又问他血脏不脏，他说脏。我说那你还带着他呀，他说他在某商场也遇到一个人和他这样讲过，他很想知道为什么。我说阿姨告诉你的都是真的，未来会有大灾难的，如果你连命都没有了还要红领巾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阿姨不会骗你的，把红领巾退了吧。他很郑重地点了一下头。虽然孩子同意退出，但我心里没有救人之后的欣喜，而是一种沉重。作为一个剑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呀？我们还有多少人没能救下来？现在中小学的走廊里悬挂着马恩列毛的像，毒害了多少孩子？因此我们在往邪恶的黑窝里发真念时，也不能忘记学校里的孩子，也要清除那里的共产邪灵。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